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五，我名叫陆茂，下来里柯基神父的尝试。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柯基神父，他是一个年轻活跃的神父，来自特鲁恩托，1836年进读。当时若望鲍斯高正在教区修院里读第一年哲学。1841年，柯基神父在都灵的万基里阿区，一个很贫穷而恶名昭彰的叫做莫斯基诺的地方，开设了都灵的第一座青年中心。他在1840年已经尝试过一次，奉护守天使为主保。那地方靠近波河，属于圣母领报堂的本堂区。柯基是一个思想独特、感觉灵敏的神父，颇有创造力，却不常有恒心，缺乏实行的远见。他怀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于总主教和教宗的政治观念抱反击的态度。因此，虽然他的爱德工作唤醒了不少神职人员的美梦，却也使人怀疑他的行动。1849年至1950年，他是救济贫苦无告青年的爱德会发起人之一。后来他又开设公益生学校，成立圣马丁青年中心，创办蒙哥谷的农场等，都是为教育贫苦青年和平民子弟的。除了柯基神父之外，还有其他的司铎同他一起从事对青年的牧灵工作。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本堂事务的司铎，其中许多以前是在司铎培养院里的，或是仍在那里受训的司铎。大家都抱着同样的宗旨，由爱德维系着进行教育青年的工作，以求取实际的经验。鲍斯高神父自己也这样写道。贾发树神父一连好几年在暑期中，每逢星期日亲自在武商圣方济堂的记忆房里，给一些做泥水工的孩子们讲解圣教要理。后来他由于工作太忙，不得不停止他所十分心爱的这份工作。鲍斯高神父本人，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刚进了司铎培养院就开始了这种工作。虽然他遭到了不少人的敌视和猜疑，却也遇见了那些对他很亲善的孩子。我刚进了圣方济司铎培养院，就有一群孩子在室内的道路上和广场上跟随我，甚至于也到院内的记忆房里来找我。贾发树神父本来想叫鲍斯高神父带他继续给那些做泥水工的孩子们讲解要理，可是鲍斯高神父由于在监狱里所得的经验，计划进行一些更有绩效的工作。他曾对贾发树神父禀明过，他想成立一个中心，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使那些由监狱里出来的青年知道在那里可以获得援助和支持。这样的一个中心并不附属于一个本堂区，却由他个人来主持。他不仅是在星期日上给孩子们讲解要理，而且在平日也继续工作，与孩子们取得联系，照料他们，帮助他们，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探访他们，成为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以便圣母经开始了伟业。上述那个计划差不多已经包含着鲍斯高神父青年中心的全部创建。就在1841年12月8日早上，怯生生地开始实行了。当时鲍斯高神父进了斯多培养院只有35天。在同一年里，柯基神父在都灵创立了他的第一所青年中心。鲍斯高神父用他简洁小畅的书法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圣母使胎无殿节日，我正在穿祭衣准备去献弥撒圣祭，管理祭衣房的修士若瑟高穆底看见在一角有一个青年，就叫他来服我的弥撒。他很害怕地答道，我不会。高穆底又说，快来，我要你服弥撒。那个孩子再次回答说，我不会，我从来没有服过弥撒。管理祭衣房的修士就很生气地说，畜生，你既然不会服弥撒，那你到祭衣房里来干什么？说着拿起一根鸡毛毯往那个孩子的头上或背上乱打，那个孩子急忙地逃避。我高声叫道，喂，你干什么？为什么这样打他？他做了什么？他既然不会服弥撒，为什么到这祭衣房里来？可是你做得不对。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他是我的朋友，你马上去叫他来，我有事要跟他谈。那个孩子很羞怯地回来，他头发剃光，上衣沾有石灰，原来他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孩子。或许他家里的人曾对他说过，你到了都灵要去望弥撒。他来了却不敢到圣堂里去，因为那里的人都衣履整洁。他想就在圣衣房里望一台弥撒，如同乡下有很多的农民也都是这样做的。我和善地问他说，你已经忘了弥撒没有？他回答说，没有。那么你就来望弥撒吧，弥撒后我想跟你谈谈一件使你高兴的事。他答应了我，我的用意是想略略安慰那个可怜的孩子，免得他对那些管理祭衣房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献完了弥撒圣祭，我念了应念的感谢经，便带那个孩子到了祭台旁的一间小室里。我满显着笑容安慰了他几句话，叫他不用再害怕，就开始这样问他，我的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茂·夏莱里。